老店风云77回，咱们前文书说了，由于贫富的差距是越来越大，给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。这行人呢，想不劳而获，看着别人有钱了他眼热，也想着一夜暴富，但他们不是踏踏实实的去劳动去创造财富，而是想这些歪门邪道，同时呢以身试法，胆大妄为呀。他们要绑架毛二度、毛厂长，这姓黄的黄的胆儿可以说是煞费苦心。经过几个月仔细的调查了解摸底，现在犯罪的条件完全具备了。他们一共四个人，开着一辆白色的桑塔纳轿车就来到江阴，开始埋伏。按照他们摸底的情况，毛二度毛厂长从国外回来了，他肯定得回家，他们在门前就设伏了。为了吓唬人呢，他们整着个纸箱子，说这里边都是炸药，而且整了许多的线，从外表上你看不出所以然来。如果谁要不听话，他要引爆，要爆炸，完全使用恐怖分子那一套。可是都准备好了，偏巧毛二度这天没回家，其实回来了太晚了，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。因为毛厂长从国外回来，镇里的领导知道信儿了，就把毛二度接到镇政府，到了招待所是盛情款待，接风洗尘。因为毛厂长在本地来说是创造财富的人，给家乡的贡献相当之大，他又是江阴市的人民代表，本地的名人，所以镇政府的领导哪能不表示表示呢？这一喝酒啊，就耽误了时间了，所以后半夜毛厂长才回的家。这帮犯罪分子从时间上来讲，错过了时间，没得下手，把黄大胆儿、小天津王凡急的什么死。头一天平安无事就这样过去了。毛二度毛厂长回家之后，第二天清晨起来，多是日子不上厂子了，他得去看看，因此梳洗已毕，开着车子奔厂子，到各车间视察，跟同志们见见面，了解了解生产运作的情况。大伙一看毛厂长回来了，是欢欣鼓舞，白天是平安无事。咱没说吗，毛二度有个习惯，生活相当有规律。到了五点多钟下班的时候，他开着车子开始回家。他哪知道这些犯罪分子早就盯着他呢。头一回落空了，这回不能落空。这几个小子瞪着眼睛，屏住呼吸等着。一看毛二度的车子回来了，车子到了家门口，毛二度推开车门刚一下车，这几个小子从不同的角度蹭蹭蹭冷不丁过来，把毛二度给包围了。您想啊，冷不丁发生这种事，四张面目狰狞陌生的面孔，谁看见不担心？但是毛二度啊，从思想上就没想到这事儿。他一看几个大小伙子奔他来了，而且把他给包围了，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，本能地问了一声：“你们是谁？你们要干什么？”这个话刚出口，这个黄大胆先说话了：“我告诉你。”你给我放老实点儿，叫你干什么你干什么，不记点话你看见没？ 我们把这箱炸药全准备好了，只要一引爆，叫你家里的就得上天，连你们家里大人孩子一个也活不了。上车。说这个上车是不容分说，几个人往上一闯，掐胳膊得掐胳膊，抱脑袋得抱脑袋。毛二度这才知道要遭绑架了，遇上劫匪。人到这时候除了挣扎之外，毛二度能不呼救吗？他就喊开了，有贼，救命，有贼。可这会儿的时间呢，是晚上七点多钟，因为他这个地方地大人稀，街上已经没什么人了，特别他住的这个地方也安静，街上几乎没有行人，他就喊破了嗓子也没有人能听得见。要不怎么这个劫匪早就盘算好了呢？要在繁华闹市那肯定不行。你不说没人听见吗？还真就有人听见了。离着他家不远有位邻居，其中有位老者正好出门办点什么事儿，他也看见这辆车了，也看见这几个劫匪了。这一开始看这几个人往上一拥，哦，这人心里还琢磨呢，哦，毛厂长交接甚广，毛厂长竟是朋友，肯定是又来朋友了，他是这么想的，所以他没言语，要办自己的事儿去。后来听见毛厂长呼救的声音，他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，但为时已晚。他眼睁睁看着几条大汉掐着毛厂长给塞进了白色的轿车，这车子马上就开跑了。所以这位老者呀，转回身来就跟家里人说，坏了，毛厂长出事了，刚才被伙人给推到汽车上去了，看的意思是绑架，快快点报警。马上就拨通了110电话，一面报警一面这老者真热心肠，因为毛二度换句话说是他们本地的恩人，恩人出了不幸遭遇到这种事儿，哪有不管之理，跑到厂子见人就喊，快点，你们厂长出事了。这就好像一个炸雷一样，整个镇里都动起来。但是他这个地儿啊，咱们前文书说过，是地处江阴、无锡、昆山、常熟四个县的交汇之处。换句话说呢，这四个地方都管得着他，又都管不着他，叫四不管。那具体归谁管，谁也说不清楚。总之，给本地的公安部门打了电话了，很快公安部门就来了人了。到这儿先了解情况，那个老头把所见所闻的事儿一说，公安方面马上布置人员了解情况。您说再一了解再一分析案情，这不都是得耽误时间吗？再说了，不耽误时间不了解清楚无从入手啊。后来其他几个地方公安部门人也来了，判断出这是一帮绑匪，到底把毛厂长绑到哪去了不得而知。大家就分析这伙强人是本地人呢还是外来的人，是流窜作案呢还是怎么的，得了解清楚了才能采取行动。这一了解一调查一分析就耽误了很长的时间。可谁也没想到是来自天津的绑匪，这也谁都没想到。咱再说毛二度，哎呦，这毛二度可遭了罪了。到这车里之后，这车子一边开着，这几个绑匪在车里就干着活了，把毛二度的双手背过去，用绳子是紧紧的给勒住，左三扣右三扣，然后把他的双腿还绑了两道， 勒了个结结实实。因为毛二度身材高大，1米8左右的个子，在桑塔纳轿车里怎么搁着呢？就放到后排那脚底下。您坐过汽车都知道，桑塔纳的车本来就不宽敞，前排后排中间这个间距才有多大个地方，他们硬是把毛厂长塞在脚下那夹空，这人受这个罪是可想而知。他们怕毛二度呼救，先把嘴给堵上，用胶条给贴上，这还不算，他们用块毛巾呢盖到毛二度的脸上。这黄大胆坐到后排，那个小天津王凡驾着车，那两个帮凶是一前一后。这黄大胆用脚踩着毛二度的脸，用脚蹬着，同时还威胁他，我告诉你，你别抱着侥幸，你要一喊一叫，我们马上动手，先把你废了，而后引爆炸弹，叫你的家飞上天，叫你一无所有。可你要听了话，那就免了。但他们说这话呀，还不放心呢，恐怕毛二度不听话。因此这黄大胆把匕首掏出来，不容分说，就在毛厂长的前胸连扎了3刀。这还不放心，又在毛二度的膀臂上，就是膀子上，砰砰又挨了2刀，什么没干的先扎了5刀，真是鲜血迸流啊。咱必须交代清楚，这5刀不足以致命，他得留个活口来，绑票他得要钱呢，把人给整死那不全完了吗？所以这刀扎的并不重，也不太深，那也受不了，那人都是父精母血，扎了这5刀之后是鲜血奔流啊。毛二度毛厂长穿着一套新西装，回国的时候换上的。这套新西装里边的汗衫马甲全被血给熨透了，是鲜血奔流。那么这些事情，有人问了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呀，我见过毛厂长，我向他详细了解过案发的前后经过以及破案的经过。毛厂长全对我详细做了介绍，这是他说的，我才知道。当时我还问过，我说那时候那么危险的情况，你脑子里在想什么？你没想到过能活不能活？毛厂长说了，在那个特殊的情况下，脑子是一片空白呀。一开始害怕，后来害怕也没有用了。他想的唯一的就是他儿子，因为毛厂长夫妻啊有个儿子，他对儿子是爱如珍宝啊，一心一意要培养孩子成人，那是他心头的一块肉。他首先想到的是儿子，什么媳妇其他的全没想。他之所以老实，就是为了确保儿子的平安。他不知道这帮绑匪说的是真是假，他们什么都能干得出来，万一真要安了炸弹，哎，哗一引爆了，我儿子要受了损伤怎么办？他满脑子想的都是这个事儿。至于想到生死的问题，不用想，他准知的是九死一生，落到这帮恶人的手里肯定没有好结果。当时这帮小子开着车的如飞似箭就离开了江苏，是直奔天津。这里还有一段插曲，那车的油不够用啊，从江苏开到天津啊，路太远了，因此路上要加油。在加油的时候，他们也是提心吊胆的，恐怕漏了线头。 但其中有一个帮凶，就是那俩山东德州人，一个叫常三，一个叫二本。这常三呢脑子挺活，在加油的时候，这常三就琢磨着，哎呀，看这样也不像讨债。黄大胆说了，说这个人欠了他多少万块钱，总也不还他，他没有办法了，要吓唬吓唬，哎，这个有钱的人。看这样不像是吓唬，这不是绑票吗？而且动了真家伙了，那个人满身是血，一旦命要没了，我也成了杀人犯了。呀呀呀，上当了。这5000块钱不能拿呀，将来非得蹲大牢不可，弄不好了还去打眼儿，这可犯不上。我呀脚底下抹油，我溜之乎吧。哎，您还真别说，这位啊还算聪明的，利用加油的这么个时间，他说上厕所，结果是一去不回头，在半道他跑了。他当时怎么想的？反正我也不举报你们，我也不参与这件事。等油加完了之后，黄子胆一看，这常三怎么不回来了？到厕所一找，没有，就明白是怎么回事。哎呀，他也害了怕了，他怕这常三呢，杀个回马枪把他们给举报了。因此他回到车上，告诉小天津王凡，加快速度，快快。不好，王凡也知道怎么回事，加大油门，这车子跟箭头一样就回到天津的郊区。他们事先呢早都准备好了，在郊区的郊区，这地方非常背的地方，租了一间小房。这小房是四邻不靠，就准备把票搁到这儿。因此他们当天晚间就回到了这个住所。这小房不大，破破烂烂，里外屋两间。这绑匪他也是人呢，他们也得吃也得喝也得休息休息，这一路奔走，再加上这个紧张的劲儿，就甭提了。到了这小房之后，这黄大胆跟王凡一商量，兄弟，这地方不能久待了，常三跑了，万一他要报了警，非把警察领到这儿不可，咱们稍事休息休息，然后放弃这地方，另觅落脚点。王凡点了点头，也只好如此了。哎呀，累死我了，这一路上我开车眼珠都不敢错呀，我发现警车我腿肚子都打颤了。再这一说了，那个毛厂长也得叫他放放风，一旦把他给憋死了，咱一切都得落空。行，咱也歇歇，给他也放放风。从毛厂长被绑架到现在说话将近30多个小时，你想一想，30多个小时不吃不喝不拉不尿，捆得那么结实，在里头窝囊着，什么人能挺得了？那还得说毛二度毛厂长身体健壮，体质非常棒，要换个上年纪的早死多时了。可这个绑匪呢也怕他在路上死了，每过一个多小时就推推他，把手指头搁鼻子这儿看一看还有气儿没有气儿，有时候还活动活动的。因此他们做出决定之后，把毛厂长给架出来，就搁到这个小屋的外间儿。毛厂长浑身都瘫痪了，四肢麻木，行动困难。你看这绳子刚捆上没什么感觉，捆长了血脉不通，那个人呢就失灵了，那胳膊腿都不听使唤了。那位说是那么回事吗？对，我就挨过绑，就是拿绳勒了几个小时，当时把绳给解开的时候，我的胳膊 自己动不了，给别人替我掰一掰，慢慢的活动。我那时间远不如毛厂长这时间长，所以他遭的那个罪，当时那个感觉是可想而知。这黄大胆和王凡到外头看了看，没有什么动静，决定休息休息，马上转移，他俩上里间去休息去，就把这毛厂长交给二板了。他们也不放心呢，就跟二板说，你辛苦辛苦，你看着他点啊，他要喝水就给他点水喝，要吃东西就给他一口，千万别叫他死了，咱留着有用。另外告诉你，常三不是走了吗？常三那份钱归你了，你一个人拿两份钱，如果这买卖顺手，我们还要奖励你，你听见了吗？哎，听见了。二板是满口应承，那俩头头进里屋去了，太困了，往屋里一坐，脑袋一靠墙，没有两分钟就睡过去了。他再紧张他也累呀、啊，这种情况想控制也控制不住。单说这二板，这二板也是个人呢、啊、二板就看了看毛厂长，心里盘算，心说常三怎么跑了呢？哦，害怕了，我们俩是老乡啊。他这跑虽然钱没挣着，也不算不对啊。凭刚才那二位的意思，这哪是要账啊，不是那么回事儿，这纯属是绑票啊。说那话我都听明白了，哎呀，我现在成了绑匪了，我也参与了这件事儿，那早晚公安机关非得调查清楚不可呀。这公安机关可厉害，没有破不了的案子，将来要查到我的头上，我的个妈呀，后果不堪设想。由于紧张，他也不困了，他眼睛就盯着毛二度。毛二度好半天清醒过来，喝了几口水，浑身上下太难受，骨头节都松散。他看了看那俩头子进里屋了，外间屋就剩下他和一个山东人。所以毛二度仗着胆子跟他说，老兄啊，再给我口水喝行。这二板也没说话，拿了一瓶矿泉水往前一递，那意思你喝吧。毛厂长在想，我怎样能够脱身。